这次我会引一些经典，但我不一定要照那个很，我可能会跳来跳去，但我希望跳到最后你能觉悟。我跳啊跳完了没用，因为现在有些东西啊，其实就是要有它的核心的目标了。不管医疗怎么样，就是要把病医好。希望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我们一段时间大家 见面，等于是又是一种熏习。虽然是讲不同的经典，但也帮助我们把过去所学的再次的应用，就是将这些观念转为我们的那个道理了啊。刚才不是也讲这是八大人觉嘛？那我们这些小人物也就透过这样不断觉才大人的。你没大人，大人就想这个才叫大人。所以我们的身心从来就是被自己的业力习性所带着的，这份爱着才叫小人，这份觉悟才叫大人。那我们就在学大人法。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哈，这个要讲的就是很细，我们的心很难想要怎么样。想的很多，但我们怎么绕都绕不出那个框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你没有那种开阔的胸襟。那为什么没开阔的胸襟？你没有广阔深刻的智慧，所以你想要开阔，开阔不了，因为你本身境界不是你自己捏造的嘛。啊，你就这么看，你能跳出你的框框吗？是不是？这一生的牢笼不都是你自己造的？你这等智慧就住这种东西吗？你到地狱、畜生、恶鬼，这些框框都是你自己弄的吗？好，那我们智慧也不会自己跑来的哦。所以我们俩讲说。我们希望我们富贵，问题是你是一种卑贱的心呢、啊？我们所谓卑贱的心，我们不是去歧视的那个卑贱。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身心是一种狭隘的贪爱，是烦恼相应。我们就以这种烦恼相应的心当做卑贱好了。你的心卑贱，你如何寻求真实富贵？世间的富贵不一定真的富贵。我讲说。如果你的心是这样的话，你如何去期待你的福德广大？是不是？包括我们最后，最后你看哦，一下就跳八比较快。生死自然，苦恼无量，发大乘心，普济一切。这个从哪里来？从第一觉知来的哦。你那个不觉知，你能生死自然，苦恼无量，就是一般众生。但我要是有这种觉悟，我才有后面发大乘心普济一切，然后你才感受愿代众生受无量苦。那么你嘴巴讲空洞的，所以我们如何让自己觉得自己的尊贵？这个尊贵就不是用外面把自己。堆砌起来的虚假，而是你的心真是可贵，因为你的智慧心可贵，你的慈悲心可贵，是不是？我们不是有七种胜法财，那你有多少财？是吧？所以没财，你就说外面有财，你还是贫贱之人呢、啊？你应该问问你有多少七种法财。是不是？像多闻，我们现在就在累积一个财。所以你看啊，乃至到最后，我们必须要，我们有时候不是一种空洞的广大心，那不就是虚荣，那就也是不实在的。但你不觉得，我从一个是一个被自己烦恼束缚、被业力牵绊的一个苦恼人，只因为我学到了大人法。我就改变命运了， 啊，我虽然没有安太岁，今年也平安。嗯，我管他流不流年，是吧？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但经常当面错过的不是很多吗？所以我们试着要把这样的道理成为我们所依止的法，而且我们就靠它到彼岸的，再不是只是当面学过学过学，那又怎么样嘛？哎，有时候真的也觉得，现在也对很熟，不要再谈了，坐，对，比较熟了。就像佛陀，直直直，不要再谈了。你不烦，我都很烦哦。再说无益了，好，好好回头去看看四圣地吧。你们把那个一教经也背起来，有用。我觉得四十二章经、一教经、八大人觉经，你如果守着把它弄懂。弄懂不容易哦，那是大人才懂的哦。你就这样奉持的这些法，也就足以到彼岸了。问题你要真懂，所以我们如何从肤浅的懂，透过不断的常年的闻思，让我们更懂。那我们也透过不断的实践，让它处一分一分验证。所以这次也有去谈一个题目，叫做从欢喜念佛到念佛欢喜。嗯，欢喜念佛，念佛欢喜啊，不都一样四个字？不一样。欢喜念佛是从我理解佛法，从闻思感受到这份价值欢喜，到一直开始实际上用修行改变身心的时候，我那个念佛欢喜已经不是纯粹理论思维，是有一分一分现实对应。这时候的后面的欢喜是更有内涵、更有实质的东西。这时候的之前用概念所形成的欢喜念佛，到开始一分一分有具体经验的念佛欢喜，你会更增加所谓的一心不乱、自心心的。因为你有经验，对不对？那怎么欢喜念佛？八大人觉，咦，又关联了，你还真会连，真的啊！厌离娑婆，而且要厌得彻底。你信不信？八大人觉是很好的念佛法门。厌下心上，所有该具足的都在这里。你好好熏习八大人觉，你这个心如果入你的心，你不往生。那我该无有是处了，不可能。因为这个将所有的这些整个，你不要看这么一点点，真的是够了，你好好把它弄懂。哎，所以我在这里要讲说，我们后面我们今天是何等尊贵的成为一个追求觉悟的人。我曾经一个是苦恼的，一直在反复无，一直在受苦，好像嗷嗷待哺，寻求别人救度的，转眼间竟然是愿意带众生苦。哇，这个我们要碰到一个啊，怎么一直苦恼，到最后竟然几年不见呢，他竟然愿带众生苦。哇，这不是光捞一个这样就够了，对不对？在座有没有一个也愿意带众生苦？我希望多几个愿意带我苦的。愿带众生苦，要从自内心发出这样的心的人，不是一时想了。你发觉你流露出来的心是这样的顺畅的时候，表示你的福德之量慢慢增长。一个人从一个一直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苦恼人，到这样竟然愿意用一种很真诚心发出愿带众生苦，你知道他的轮回因缘改变多少，他的解脱因缘开始成就多少。你不要看那几句话，这几句话无价宝哦，你知道。所以谢谢你们让我讲八大人觉，我自己都很高兴。对，真的啊， 有时候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唉，能也庆幸自己也学佛，所以有点想说，哎呀，忙完是不是也吃点小点心呢？我的小点心就是说，不是真的小点心，不要再拿点心来，这样会越胖。就是很想心仔细下来，让自己有一点依教奉行。当然我们现在做也是，只是偶尔会想说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具体去调练，因为修行很现实，你需要很多资粮，你必须要在境界上练，你也必须要动静都要用功，对不对？既然有宝啦，就已经买了，怎么都还没吃，就忙完偷偷尝一杯的，品尝品尝。佛法那么好，自己怎么不去依教奉行？其实这就是一种对三宝的皈依的，那种皈依来自对法的信任、珍惜、感恩，那就念之在之，想如实去跟法相应，会这样。但这个东西都不是宗教上的情感，它是建立在对现实的觉悟。唯有这样的学习最长久我常讲道心要维持，你的道心建立在对现实的觉悟，你的道心就不会退。你要建立在别的种种的一切的起起伏伏，那个很危险的。为什么？那个会变来变去的。唯有你在现实当中看清楚了，虽是残酷，但就是你的重要资粮。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死是吉祥还是不吉祥，看别人死，对世间人叫不吉祥，对道人，只要你能从生死无常有所体会，这是对最吉祥。世间吉祥的东西，如果你爱着就不吉祥，世间的东西让你觉悟就最吉祥，是吧？那道人在思考事情的态度已经跟别人应该不一样吧，人家说不吉祥，你也在跟人家不吉祥，人家说好的，你也在好啊。所以我之前不是讲，有人说哎呀，我别人算命我算得好准，我说啊，你被算得很准，好准哦。我说那你旁边是什么？什么旁边？你旁边是什么？他说有一面墙一面板。我说那你撞墙。那种你到现在还被算得很准，表示什么？你的价值观没改变啊，对吧？才那个痕迹还在啊，那个顺着生死流的那个世间的所有的贪爱嗔恚这些因缘没改啊，所以你的命会算得很准啊，是吧？甚至你都能预料我待会会生气，这个表示也不错，你都已经算好你的业力往那边走，我跳不出来。这个东西有时候当然苦恼归苦恼，但有时候我们现在有时候苦恼的倒也比较不是进外面这种，我们比较会苦恼的是我怎么一直都在这样的烦恼底下，会觉得我们是在不甘为烦恼之奴隶啊。几时能跳脱出来，要有这样的觉知，这个才是重要的。好，我们看世间无常，我们刚才讲过了，无常的本质是从哪里来？因缘。所以在经典里面有特别提这个，以前我们也谈过，我稍微念一下，因为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这是依圣教而来的哈。在哇，这个很多，这个大智论啊、诚实论啊、经典啊，我就举一点就好了哈。但我希望大家了解，因为这个都是一根源道理，我们所学的这些根源道理有时候有点跟现实好像比较不是那么样直接。但我们如果我们对佛法的了解，一直我不能脱离现实，但不能只停在现实，所以我常讲是从现实觉悟回到现实，我们会比世间人的现实看得更现实， 是现实中的现实，叫真现实。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这个道理，否则入佛门真实智慧就你可能就是你所谓哎呀无常苦空，其实你离不开世间人的情绪啊。但我们的无常苦空是看到真道理，你开始学会用更深刻的智慧去看到这个东西，你才有资格谈出理，或者你其实你的品味啊跟一般人差不多。我们今天不是从外向去论高低，是吧？我们要看的是那一份啊，就像我们上次我们几年前在这里讲的那个，要有出格的见地嘛。你自己不能在那种框框底下，你论何，你怎么是为列为三宝之一，就是你本身就不受世俗这个格所拘绊的人，你必须具足这种出这个格的勇气跟决心，还有这种知见，对不对？或者的话，我们凭什么去论那高低？那都一样啊。我常讲的高速公路左侧、内侧、外侧，反正你也在上路了。你已经走在轮回路，你有什么好伟大的？我内侧呢？内侧。所以有一次去加油，因为就他那里养了很多鸟，有的放出去又跑回来。啊，有的不知道怎么样啊，所以他就养啊，所以我家有的时候看到有的笼子很小啊，我就觉得哇，这样很憋屈呢啊，有的笼子很大，我说啊，这个虎豹很大呢，就同样鸟，有的一展开就展不了，我就想说哇，这样要一辈子好苦哦啊，那个有的虎豹大的，它可以稍微回哦，那个笼子大，那住大夏。我们住小的，可是都没有会出去，而且放出去还会回来呢。我那一天问他，我说啊，你怎么养那么多鸟？我受伤养好放出去，他又回来，他喜欢笼子啊。我们就是，我们很喜欢笼子。我们只是把笼子稍微化妆一下，我们会装潢，我们把那个很生冷的铁涂上粉红色，涂上粉红色。可是我就想怎么出来啊？不想出来，因为他有人养了，就是我们讲的庸以粪土。我喜欢这个笼子，这个笼子看似外面笼子都是你护意的，你还引以为乐。所以他讲，他说我都把它放了，他就又回来啊。他说我觉得他们这样很苦。我说哇，连个一个加油的先生都有这样，他要回来就回来啊。所以他很多都自己来的，哎，就帮他们照顾哇，大小笼子一大堆。可是我想，哎呀，贫贱富贵就在这里。那我们不知道笼子的可怕，竟然现在，哎呦，你怎么那么大？我怎么那么小？根深七世间还不都自己找的？那叫好计较一众表层，却看不到挥出牢笼的广阔。我们有没有出牢笼的这种气魄？出去没人养哦，住在里面虽然不自由，但每天固定有人养哦。你要哪一个？对不对？现在算了，我也说虚空广大，可是因为酒没有飞，翅膀也不行，算了，我还是在里头好了，我就这样待在里头了。所以我就讲说，要不把人世间的那个修行功德跟轮回的苦看清楚，出离心连生都难生。不是嘴巴讲的，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好，那这里讲，我们刚才有谈到因缘生故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注意， 这就是因果关系。无常，因缘才无常。因为无，我们为什么苦？就是无常，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苦？苦最大就是那个不自由，我们不能自主，所以我们苦故无我，无我就是不能自主，没有一个能决定的，也就是说你必须随境流转的，不是任你自在的。为什么？这是众缘的，众缘一定无常，无常就不能由你控制。其他的苦简单，这个是根源。为什么根源？因为你生下来就是自我，偏偏无我。你要是能认知无我，你就出三界。问题是你偏偏无我，又习性是我，所以你老是在这里一直爱取我啊，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你就在这爱取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里面无印自胜，从没听过。你能不能去感受到那个身心难以止息的？你会不会去体会？我觉得这一点要是没有，应该努力。我们不能只是停在很感官的那个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不行，这样还不是一个道人。你要感受到这些苦背后有一个我们讲的我执法执，就是那个五蕴炽盛苦，这一份不自在是在这里。看到那个这个外壳的我里面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牢固的，牢固到你苦都不想离苦，你有苦都不知道是苦，因为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执着在让你起这个颠倒。你不会看到这种无常，你也，所以我要讲说，一个人对佛法的理解，如果始终还是停在这一层，其实跟世间法爱别离求不得厌憎会，那不大家也很容易懂吗？但后面的五蕴炽盛，如果不了解的话，看不到那种因为因缘生，五蕴炽盛里面就会谈到因为因缘生所以无常，无常故无我，故苦故无我，这个谈的就是看到那个因缘造作，而且这个苦还会是因为你这样的愚痴颠倒反复根生出来的。所以苦在哪里？苦在无止无尽。所以我一直现在一直要希望大家能了解苦，苦在无止无尽。所以之前我们在谈阿含经里面谈叫忧悲恼苦一大存一大苦集集，存很完整的，中间没任何空洞了，因为从根源就是染污。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深刻的心，这才叫大人的觉，是不是？否则的话我们会说，哎呀，外面好苦啊，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算了，我尽量不要求不要爱那我就躲在深山里面，那还不是一样生死苦？因为你看不到那个根源在让它不断攀援的东西。所以修行人是怎么样？也烦恼也苦，但就有一个不会退的，就是看着他，我知道我今天没办法离开你，但我知道你就是让我苦的，不是外面让我苦，是我这一份颠倒心。所以我经常，我也不跟你闹脾气，我也不跟你打啊，因为打也没用，因为打来打去也打自己。但我就试着开始从这样的无止境的苦当中去觉悟，我苦当中我就算一时苦恼我也在觉悟，这才是我该处理的。你不要苦恼白白苦恼，你应该在苦恼当中知道这个苦恼好苦哦，想不恨就不行，想不爱都不行，跳都跳不出来。你在这种受用这个苦恼的时候，能看到其实我终究要处理掉它，表示你的知见在，你的智慧有。好，你不会到最后说，哎，那我干脆，你到最后就失去方向，你不知道，你摆脱不了的啦，这是无止境轮回的根源。所以有时候人虽懈怠啦，虽下不了功夫啊，但总就啊，我有时候我们起烦恼，怪东怪西，然后白天可以这样怪，回来还是都自己的问题啊，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怪完了以后就怪自己，那这个表示，因为 面子嘛，种种啊，都是一回了，算了，大家不都自己？哎，这有救。整个修行到最后说，哎呀，算了，嗯，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不度，不会解决的，继续轮回。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苦无断无止境无止境没完没了的，这个是不是？因为我假如不有对他觉悟，我这一份颠倒心就是让我轮回的根源，知道吧？我不要一味的想要跳开一个轮回，不是那个，没有那个轮回啦，那个轮回在这里。所以你应该从这里知道轮回好苦，轮回的解脱之道在哪里，就是在地狱觉悟当中。我必须要先知道它的因缘，所以当我在体会这个世间无常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无常的源头，所以我要觉悟它。世间无常有时候我们无可奈何，但问题当我们在觉悟，我们要怎么觉悟？所以我在这里会加重，不是光只是用例子在解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我看本质在这里，你一旦觉悟，如果你不从这里觉悟，你这一种苦继续轮回。所以道人之为道人不一样的是地方，他是在面对现实而看到现实中的更深刻的现实，这个才是修道人活弟子。你看啊，为佛弟子，这才叫为佛弟子，是吧？那就问我们是不是活弟子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同样第一个觉悟当中能看到多深多细，就看我们自己的熏习了。有的人学火虽短，有的人一时颠倒，但就在一个因缘当中，不是什么我们又不要去幻想什么大彻大悟了哈。哎，我现在都不大喜欢他的，就是我终于有所醒悟。哎，我不喜欢说好像看到什么，这我不要。其实就回到最世间，即以这个世间里面看清楚那份现实。哦，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人家要走了。好苦哦，你看你是不是还没观到空嘛，对不对？但你却看到苦，除了表面的苦当中，我们看到人纠缠在那里的百般之苦难以脱离，而且不断循环，这就是一个修道。你比别人更加看到那个苦，看到那个原因，从这里学啊。不要动不动坐在那里，哎呀，能所俱无，能痛非痛啊，换你痛你试看看。我觉得那种缺少人情味，但有的人太人情味也掉在里头。我们是在很细腻的观察众生在这个场合里面的苦啊，苦无边啊。好，我们还是后面讲啊。你看，生死自然。苦恼无量，你能不能你如果用念的没用啊，你要给生死自然苦恼无量找到原因，你才知道好苦啊。你看一次一次，所有其他苦都是因为这个展现出来的，根源的苦看不到，你不会彻底厌离，你就不会说我这个为佛弟子的价值在哪里，是吧？所以他从这样的一个苦当中啊，他讲啊，无常故苦。你观无常，无常会不会苦？无常不会苦，执着的众生才在无常中苦。无常只是事实，执着人在无常中受苦，不执着的人不苦。但执着我的在无我中才苦，无我中觉悟无我的根本不会苦。是你愚痴挥得在无我当中执着我，你自己虐待的我。本来无我，你挥得要执着我，你这个苦就在这里。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些人也学我很久，但病苦起来，其实我们都知道苦很苦，很想安慰，但我们现在就始终都会感觉到无力感。什么无力感？因为这不是我能做的。 你看我最近我们不是我就讲说我们是应该人家的敬田嘛，恩田，我现在是人家的悲田，师父你要好好照顾我。人家一般高僧大德，师父你加持，不是现在都是他们来加持我的。师父你要好好照顾，好好可怜哦。本来人家是师父你哇，人家那个以前那个什么，是吧？金山火火，人家那个抽一抽都还可以治病，因为身体作用。我们现在都是被悲田的，但其实，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我现在从以前哦，我会很希望期待有什么新修行境界，但我现在发觉，其实所有最可贵的是什么？觉悟。绕了一大圈，我发觉就在眼前呢。更加的去仔细的品味佛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发觉所有的功德，包括感应，也都是从这里才出来的。所以当他看到这种无可奈何的时候，我发觉这就是苦啊。但我应该怎么跟你说？其实我知道，我现在说你可能听不懂。但我也很想跟你讲，其实我也没什么用，因为这是你我都一样的。可是能不能跟他讲实话？他本来望你来跟他加持，结果你说我比你还惨，那不就完了？但我觉得就是说，好吧，我能讲讲，但我希望能提早。大家让自己现在不管有病没病，但有还有空闲的时候，还有机会就去开始觉悟。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见面，哦，你病了，病得怎么样？刚刚好，很痛哦。就像那个几孤独长者，哦，越来越痛，可是这个讲，胜者只有生苦，没有辛苦，心不苦。他们恐怕好痛哦，那个吃辣椒的一样，就这样，吃辣椒是痛觉嘛，又很喜欢。当然圣者他不会痛的那个啦，不过就是圣者他就像吃辣椒这样，他不会苦恼，好吃哦，啊就很痛，要够辣，够辣才痛，他痛得很快乐。那圣者那解脱大概不是感官的快乐，但他就觉得好痛哦，可是你不会看起来，他讲好痛的是皱眉头，哎呀，求不得了，厌憎会爱别离，不会不会不会。所以就是我们讲说，我这个之前跟他讲，我不大喜欢做那个有点无可奈何的事情的。我们到见面就是只会彼此安慰，这能干什么事啊？明明只有觉悟才能自己解决的啊！我不觉悟我也没办法，你不觉悟我也没办法，那不如我们自己一起来觉悟，是不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只有这一条路，因为这个都是你自己编的，苦你自己业力造成的啊！你怨天的尤人又如何？是不是？我知道你很难摆脱，但又如何？这不就是这种无可奈何才叫你修行的吗？要是能选择，何必你来修行？是吧？哎呀，我们来得及，而且我们能听到更单纯直接的法，能帮助我们觉悟的，这话哪更实际？不然有什么用？所以你看哦，苦故无我，大智论讲有智者不因着我所，所以后面会讲。但我们现在就依这个大智论谈，已经在第他其实大智论谈的。他依般若经谈的就是我们的第一觉悟哦，是不是？所以不要再执着了，无我。好，若着我所得无量忧愁苦恼，那不是一直点出来吗？所以你要觉悟，你要觉悟，因为世间无常，为什么因缘生？而且这个世间还跟你的无明身心执着业力的无颠倒造作有关。我们继续爱着这个世间，以颠倒性智慧让这个苦无止境的循环。所以你停下来， 你如果想要停，就不要再用以前的习惯，你应该用如实的心去关照它。所以光第一个觉悟他就讲了什么，如是观察，我们又跳着讲了哈，哎，如是观察见离生死。为什么离开爱取有不是吗？你在这个身心世间一不断在不觉悟它，不觉悟它就会生爱、生取、生有、生老死。那唯有怎么样不在于此觉悟，才能见离生死。所以我们现在天天的做更深刻的如实的对这个觉悟觉知，其实就见离生死不是吗？但你如果只有光念又不觉悟的话，那你念归念是结个人天福报，但你的无明造作还是顺着不是吗？你并没有改变你对世间的爱着啊，是不是？没改变，没改变就不会出来。可是我有念呢，不会出来。我有念呢，不会出来。我有念呢，你相信我，不会出来，是吧？没那个因怎么出来？我有买药呢，你没吃。我怎么病都没好？你没吃。可是我花很多钱买药呢，你没吃。我只是跟你讲事实，你没有觉悟它，你懂，但你的心没改，所以你继续生死，是不是？那、你怎么样觉悟哦？看清楚，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直，不要多谈了、觉吧，就在你生活当中，他一直在告诉你，苦啊，你现在也苦啊，你现在也爱啊，爱别离哦，你看，随时都跟你讲八苦，啊，所以后面他又讲，所以如果你着我所，是着我所，我们用白的啊，你一继续奔下去。啊，你继续奔下去，所有的无常苦就是从这个来的。什么叫因缘生？愚痴颠倒，这种染污杂染的妄想，是一切轮回的因缘。外在一切因缘变化，包括我们身心五蕴因缘变化，所以它不稳。啊，为什么它还会因缘变化？因为你无明不断滋润它，从来没有停过，就继续愚痴，所以唯有倒过来。逆流就是还灭缘起，才有生死处理的机，处理生死的机会。所以我们才讲说，我们就在这种逆流，因为我们的习性是，因为无量劫的习性不是你这样一下子能挡的。但你说那这样很难挡，我说是很挡，很难挡，因为你只要不觉悟的话，你很难逆这个生死。但为什么又很容易挡？因为它从来也是虚假的，很有意思哦。你如果不懂得它的真相，你很难挡这种无量劫来的生死狂流，但又很好挡，因为它从来也是假的，所以就在于智慧。所以一直在讲觉悟觉知，觉悟觉知，觉悟，因为这关键在这里，是吧？也很难，也很难，也不过就是一刹那而已。所以过去很多的阿罗汉就是一刹那而已，从此出三界呢，也就是在觉悟。那我们现在就是长养这个觉悟的因缘，但要走这条路啊。啊，当你开始走这个八大人觉，你就可以说我是佛弟子，对不对？那不然就讲我是挂名的佛弟子，挂名的可以还是有点，但挂名的我们现在是真佛弟子啊。国土为萃，但我现在稍微再讲一下那个诚实论里面谈啊，他也诚实论也讲，经中说若无常即是苦，苦即是无我，好，故无常想能具苦想。所以一个人观苦会看到众生为何苦，那种不能自足的啊，是因为无，对， 苦想能具无我想，所以这就是次第嘛。那你就从你比较容易感受的这种无常，不能把握的这种现象，一直止不住的，一直因缘生灭，因缘生灭当中，看到众生不能把握自己，随业流转，这种苦。就是说，所以经中说啊，无常想修啊，经常讲无常想修，圣弟子心能住无常，就是无常想修啊，圣弟子心能住无我想，故无常想能具足无我想。那我们这个就是，其实简单讲，当你开始用一个如实的心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常不可得，因为在现实当中没有常。从常当无常当中，你也看不到有一个我。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说啊，因为有无常想可以具足无我想，简单来讲，事实上就是没有常跟我，跟我。唯有这样才能将烦恼变薄。因此，无常是让我们受苦的，但同时无常让我们觉悟的。是不是？就在你眼前，你一直轮回，你一觉解脱，就在现前，天天都在跟你说法，你就天天当面错过。那最好笑的是，刚讲完又错过，那才糟糕啊！我们今天讲什么课？哦，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完了，就停了。那这个就更可惜了，众生没机会知道也就罢，我们是天天提醒却都没有，是吧？好，我们再看，国土为脆，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因为我们是向来是安住在这种世间国土，所以这种执着会让你产生爱着。那这个爱着啊，这个之前我们在谈那个什么，有一次，这也是我们在谈阿含经的时候有谈到，杂含经我们之前有谈过，所以这个都是温习的，有吗？有，忘了，所以你劝我，他就讲。云何取故身着？取故身着，于斯无闻凡夫，于色见是我，意我相在，见色是我。我们现在不谈那么多，就是在色当中给予不同的定位了。其实，当你见到色，应该要学楞严经讲，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对不对？就是说。你今天看色，看到真正的色是什么？原来色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色。即以色看到色不可得，这才是真正掌握到色法。可是我们偏偏在这里啊，哎呀，这个色是我，而这个色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在色法当中给予不当的确定。定位，因为你必须要看到真相，偏偏你在色当中乱定位，讲是我不是我是哪里，反正定出一个，把它安立为真有，这个时候就问题来了，因为你就这样看错，而且最主要是这个色还不是真没有，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要是没有无中生有，就是完全没有自己妄想，那就罢。但众生的执着，偏偏是在他的境界里面，确实是这样看的。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纯粹做梦的那也就比较虚妄，但有时候我们眼睁睁，我上次不是跟人讲那个环球影城那个啊，明明知道假的，都还会紧张。就这样的起伏，对不对？ 明明都知道假的，因为在你眼睛现出来的镜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众生习性一时改变，因为你会一直投射这些境界，以你的习性现出这个境界，当然纯粹无中生有的。那像这个呢，其实是如幻的，有这样的因缘，只是你不要在这个如幻当中额外又赋予它我，赋予它实质，这又这一块又是无中生有的。但在你的有限的智慧的确感受到如实，因为你的习性、你的认知、你现在的认知、你这样的智慧其实还很有限，所以你同时在认知，你背后更细的烦恼还不断在让境界出来。有没有听懂？我稍微懂的道理，但这个道理改变不了我原来根深蒂固的执着，所以明明知道还是明明现前，是不是？说这没有，我知道没有，但我现在眼睛的确看到是有。就像喝醉了，我知道月亮只有一个，但我现在看到好多月亮。他说我也心里知道月亮只有一个，这次我喝酒了，但真的现在我看到是满天月亮。他真的是这么认为，他也还有理性，只有月亮只有一个，为什么我现在看的真的是到处都月亮？你的一点理性改变不了酒精对你的麻醉，你一点智慧改变不了你过去那个习性现前，所以你要在这里要能看清楚，对吧？同时知道，就是你把这个智慧力不断在透，不断在增长。当你慢慢也智慧越强，那个酒精力消失的时候，属于这种无中生有的颠倒的境就不见了，那变成什么？我们再也不会执着满天月亮了，但我会执着那一颗真月亮。那还是执着，不过比刚才那个正常许多。因为那个喝酒了，你现在没喝酒，所以你现在归于到正世俗。正世俗就是在世俗地上算是正常的人，那个是倒世俗，连世俗都颠倒的。那我们现在不过是一般正常，所以这样一般正常的还是轮回的啦。我们必须要在连正世俗的这种世间正的都能看清楚虚假，那这就是不断在练习的。所以当我们一旦取，他就讲取以彼色若变，若意心意随转。他只要我一旦认定，不管我怎么认定，一旦本是因缘生无自性的东西，我一旦有，我定位完它一变，我就跟着，不管认知或是执着，就跟它转。心随转以意生取着，色受心住，那个境就把你捏住，色受心染上去。从一开始根源的烦恼让你不断起这个境，加上不能正念正知，就是认定它这个境。刚才讲你喝酒了，对不对？喝酒了看到满天月亮，你应该至少也知道那是假的，不是，它真的是满天月亮，他认为那就是颠倒中的颠倒。但我们至少啊知道，但因为有这种境，所以自己赋予这个境，然后就是执着，然后就从这里转，后续就一直出来。色受心住故，则生恐怖障碍心乱。问题在这里，阿含经、杂含经讲出根源，你看错了。从看错以后，就把你心掐在那里。你赋予境界有意义，同时这个境界就掐住你，从此你就随他转，随他转了以后就障碍了，心乱了，恐怖了。所以才要告诉你，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所以你要不看到这个因缘所造成的世间其实充满凄狂，你中间就算你很多智慧，但偷偷肯定一点，那一点，那一点就生死了。只是你会品味高一点， 你轮回的比较漂亮，但还是轮回。你可能到最后以后你的牢笼大一点，你是在动物园的可以飞的，那有的人倒霉就是在人家的鸟笼里头，就上 连上去都困难，那一上去就撞下来了。啊，有的大一点大鸟笼，有的人是在动物园的，哇，还可以飞，但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鸟笼，它不受空间限制，但它受业力，你看无想乃至无色界，基本上还不离开三界，因为他不觉悟，他只是在有限的认知当中打开，但打开的小鸟笼竟然打不开那个大鸟笼。所以你看多少人具足这个初尘之智啊，能离开世间的，这要不是有一点实际的一些观察，你想出都不想出，你只是满足于说我终于自由了，从小鸟笼跳到动物园，哇，好高兴，也很嚣张啊！你看，你有任何族群里面都有王哦，所以说蚂蚁王，你看有的很大事，他统帅多少，好几万呢，对他们来讲是国王呢，对我们来讲谁干这种事？问题对他来讲，你去跟那个蚁王讲，他才不甩你，因为他就迷在蚁王。啊，对我们来讲，那种王我才不干呢。你当蚂蚁，你就喜欢干那个位置，你就是那个情境，你就需要。所以有多少人能真实看到这个，有一个对他觉悟而升起想出离的？其实，注意看，没有一点对法的深刻。你说你出离心，真的？那不是用嘴巴讲的、我们刚开始是欢喜念佛，但要到念佛欢喜要点努力。我们现在是稍微了解佛法，所以我们愿意出离。后来越看越清楚，出离心越具体。后来以实际观察，那一份无止境的生死苦，包括现前就是另外一个世间，就在这里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生老病死，这时候感受越深刻，那个出离相就越出来。这时候你就发觉外面的是一个凡夫苦恼相，里面是有一个金身火在里头，是吧？第一个解释还走一半，不过我就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听闻当中，可能最后我们就抓了这个八条，每个八条都是给你有一个很具体的觉悟力在里头，是不是？好吧，那我们早上先到此。